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景皇帝名讳司马师，字子元，是宣帝的长子。他风度优雅，深沉刚毅，富有谋略。年少时就享有美誉，与夏侯玄、何晏齐名。何晏常说，只有能通晓事物变化的人才能成就天下大事，司马子元就是这样的人。魏景初年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多次升迁至中护军。他制定选拔官员的法令，举荐人才不超越其功劳，属吏没有私心。宣穆皇后去世，他守丧因极其孝顺而闻名。宣帝将要诛杀曹爽时，深谋远虑，秘密策划，只和景帝暗中谋划，文帝并不知情。将要行动的前夕才告诉他，随后派人观察他，景帝像平常一样睡觉，而文帝却无法安坐。清晨在司马门集合军队，他镇静地掌控内外，布阵非常整齐。宣帝说，这个儿子终究可以成事。当初景帝暗中豢养了3000名敢死之士，分散在民间，到这时一天之内就集合起来，众人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。事变平定后，殷公被封为长平乡侯，10邑1000户，不久加封魏将军。等到宣帝去世，议论的人都说，伊尹去世后，伊稚继承他的事业，天子命令景帝以辅军大将军的身份辅佐朝政。魏家平4年春正月升任大将军，加授侍中、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命令百官举荐贤才，明确长幼尊卑，抚恤孤独穷困之人，清理积压的政务。诸葛诞、冠秋俭、王昶、陈泰、胡尊都督四方军事，王基、周泰、邓艾、石苞掌管州郡事务，卢玉、李峰掌管选拔推荐，傅谷、余松参与计谋策划，钟会、夏侯玄、王肃、陈本、孟康、赵峰、张基参与朝廷议事，天下归心，朝廷内外肃然敬服。有人请求更改制度，景帝说，无知无识，顺应天地的法则，这是诗人的赞美。三代祖先的典章制度应当遵守奉行，除非是军事需要，不得随意进行改革。5年夏5月，吴国太傅诸葛恪包围新城，朝廷议论担心他会分兵侵犯淮泗地区，想要在各水口驻防。景帝说，诸葛恪刚在吴国执掌大权，想求得一时的利益，集中兵力于合肥，以求侥幸成功，没有余力再成为青州、徐州的祸患。而且水口不止一处，多驻军则兵力分散，少驻军则不足以抵御敌人。诸葛恪果然集中兵力攻打合肥，最终如景帝所预料。景帝于是派镇东将军冠秋俭、扬州刺史文钦等人抵御。冠秋俭、文钦请求出战，景帝说，诸葛恪卷起铠甲深入我境，把军队置于死地，其锋芒不易抵挡。况且新城虽小却很坚固，攻打他未必能攻下。于是命令诸将高筑营垒来疲惫敌人。相持几个月，诸葛恪攻城力竭，死伤过半。景帝于是命令文钦率领精锐部队奔赴河隅，截断敌军归路，冠秋俭率领诸将作为后援。诸葛恪畏惧而逃跑，文钦迎头攻击，大败吴军，斩首10000多人。正元元年春正月，天子与中书令李峰、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基、黄门监苏硕、永宁署令乐敦、冗从仆射刘宝贤等人谋划，让太常夏侯玄取代景帝辅政。景帝暗中得知此事，派舍人王宪用马车去接李峰。李峰被逼无奈，跟着王宪到来，景帝列举他的罪行。李峰知道灾祸临头，于是口出恶言。景帝大怒，派勇士用刀环将他打死，逮捕夏侯玄、张基等人都一灭三族。3月，又暗示天子废黜皇后张氏，于是下诏说，奸臣李峰等人进谗言，行邪僻，暗中图谋凶恶叛逆，大将军执行上天的刑罚，将他们诛杀。周勃铲除吕氏，霍光擒拿上官桀，怎么能超过大将军？应增加10邑9000户，加上以前的共40000户。景帝推辞不接受。天子因夏侯玄、张基被杀深感不安，而景帝也担心祸乱发生，暗中谋划废立之事，于是秘密暗示魏国永宁太后。秋九月甲戌日，太后下令说，皇帝年纪已大，却不亲自处理政务， 沉溺于内功宠幸，放纵于女色，日日清静畅忧，纵容他们丑恶暴虐，迎接六宫家人留在内房，毁坏人伦秩序，扰乱男女礼节，又被一群小人逼迫，将危害设计，不能承奉宗庙。景帝召集群臣商议，流泪说：太后如此命令，诸位对王室该怎么办？群臣都说：伊尹放逐太甲来安定殷朝，霍光废除昌邑王来安定汉朝，权衡社稷安危，以清静天下。这两代的势力施行于古代，民工今天应当效法，今日之事唯命是从。景帝说：诸位对我的期望太重，我怎敢推辞？于是与公卿士大夫一起上奏太后说：臣听说天子是用来养育万民，永安万国的。皇帝年纪已大，却不亲自处理政务，每天让年轻幽灵郭槐、袁信等人裸体淫戏，又在广望观下制作辽东妖妇的表演，路上行人没有不掩目的。卿商令林虎景劝谏皇帝，皇帝烧热铁器烫他。太后遭遇河阳君丧事，皇帝嬉戏玩乐如常。卿商乘旁溪劝谏皇帝，皇帝不听。太后回到北宫，杀了张美人，皇帝非常怨恨。旁溪劝谏，皇帝发怒，又用弹弓弹射旁溪。每次文书送入，皇帝不看。太后命令皇帝在事前殿讲学，皇帝又不遵从。这样的人不能承受上天的大命。臣请求依照汉朝霍光的旧例，收取皇帝的喜寿，让齐王回到封国。奏议被批准，于是有关官员用太牢祭告宗庙，齐王乘坐副车，群臣跟随到西掖门。景帝流泪说：先父受到历代特殊的恩遇，先帝临崩时托付以遗诏，臣又蒙受重任，不能进献可行的，废除不可行的。群公卿士远寻旧典，为社稷深谋远虑，宁可辜负圣上自身，也要使宗庙得到祭祀。于是派使者持节护卫送行，安置在河内郡的众门，诛杀郭槐、袁信等人。这一天与群臣商议立谁为帝。景帝说：如今天下未平，吴蜀二鲁争衡，四海之主只能是贤哲之人。彭城王曹据是太祖的儿子，论贤德则人胜名与，论年辈则是皇室中的长辈。天子之位极为重要，没有合适的人才，不足以安宁天下。于是与群公上奏太后。太后认为彭城王是先帝的叔父，按照招募顺序不合次序，那样列祖以下将永远没有继承人了。东海定王是明帝的弟弟，想立他的儿子高贵襄公曹髦。景帝坚持争辩没有成功，于是听从太后的命令，派使者到元城迎接高贵襄公，并立他为帝，改年号为正元。天子接受喜寿时走路抬脚很高，景帝听说后感到忧虑。等到将要举行大会，景帝训导天子说：圣明的君王重视开端，端正根本，敬重初始，这是古人所谨慎的。明天将要举行大会，万民将瞻仰你庄重的容貌，公卿将听到你像玉磬般的声音。诗经说：向人民显示不轻佻，人民就会效法。易经说：说出的话好，千里之外也会响应。虽然礼仪周全完备，还应当加上恭敬谨慎，以满足天下人仰望的期望。癸巳日，天子下诏说：朕听说创业的君主必须有股肱之臣，守城的帝王也依赖匡正辅佐之臣，所以周文王、周武王因吕尚、少公而彰显受命之功，周宣王依靠山府而成就中兴之业，大将军世代承载美德，顺应时运成为辅臣，遭遇上天降下艰险，地势多难，齐王临政不遵循典则，公履行道义，秉持忠诚，来安定华夏，成为百官的楷模，总揽重事，对内摧毁寇虐，对外平定奸邪，太阳西斜仍忧虑勤劳，日夜辛苦，德性声名光耀于天地，功勋业绩传播于四方，深思国家大计，首先提出明智的策略，权衡安定社稷，福利振身，宗庙得到安宁，亿万百姓庆幸依赖，一营保护治理殷邦，周公安定周氏都不能超过你，朕非常赞赏你。德行高尚的人地位尊贵，功劳大的人俸禄丰厚，这是古今的常理。应升任你为相国，增加十亿九千户，加上以前的共四万户，晋号大都督，假黄钺， 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奏事不报姓名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，赐钱500万，帛5000匹，以表彰元勋。景帝坚决推辞相国之位，又上书训导天子说，金山的璞玉虽然美好，不雕琢就不能成为宝物。颜回然有的才能虽然优秀，不学习就不能扩大气量。孔子有言，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，而是喜好古代文化，勤奋敏捷去求取的人。仰观皇帝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五代君主，没有不有所遵循效法的。颛顼向律徒学习，高辛向百昭问道。到了周成王、周公、太公做辅臣，所以能分辨经义，辨明志向，安于道义，乐于事业。这样君道在朝廷盛名，万民在下顺从，刑罚废止的盛世实在由此而来。应当遵循先王不耻下问的义理，使讲诵学业的声音常常听闻，典谟之训天天陈设在身边。当时天子颇为修饰奢华，景帝又劝谏说，即位初年处理政务应当崇尚玄墨朴素，天子都恭敬地采纳了。11月有白色云气横贯天空，2年春正月有彗星出现在吴楚分野，向西北横贯天空。镇东大将军冠秋俭、扬州刺史文清举兵作乱，假借太后命令传檄各州郡，在西门之外筑坛盟誓，各自派4个儿子到吴国做人质，请求救援。2月，冠秋俭、文清率领军队6万人渡过淮河向西进发。景帝召集公卿谋划征讨之策，朝廷议论大多认为可派诸将出击。王肃和尚书傅谷、中书侍郎钟会劝景帝亲自出征。戊午日，景帝统率中军步兵骑兵10多万人前去征讨，日夜兼程征召三方面军队，在陈县、许昌的郊外大会合。甲申日驻扎在引桥，冠秋俭的部将史昭、李绩先后投降。冠秋俭、文清移军进入项城，景帝派荆州刺史王基进军占据南顿，来逼迫冠秋俭。景帝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等待东部军队集结。诸将请求进军攻打项城，景帝说，诸位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淮南将士本来没有反叛之心，而且冠秋俭、文清想效法纵横家的做法，习用苏秦、张仪的游说，认为远近必定响应。然而事情发生之时，淮北地区不服从，史昭、李绩先后瓦解，内部离心，外部背叛，他们自知必败，困兽犹斗，想速战速决，反而正合其意。虽说最终一定能攻克，但伤亡也会很多。况且冠秋俭等人欺骗将士，诡计多端，稍微与他们持久对峙，诈伪之情自然会暴露，这是不战而胜的办法。于是派诸葛诞都督豫州诸军从安丰向寿春进军，征东将军胡遵都督青州、徐州诸军从谯县、宋县之间出击，截断他们的归路。景帝驻扎在汝阳，派兖州刺史邓艾都督泰山诸军进军驻扎在乐家，示弱来引诱敌人。文清进军将要攻打邓艾，景帝秘密行军，闲没无声，轻装抵达乐家，与文清相遇。文清的儿子文鞅年18岁，勇冠三军，对文清说，趁敌军尚未稳定，请允许我登上城墙击鼓呐喊，攻击他们就可以取胜。谋划好后便行动，3次击鼓呐喊，而文清没有呼应，文鞅退下，一起率军向东撤退。景帝对诸将说，文清逃跑了。文皇帝明昭，字子尚，是景帝的同母弟，魏景初2年被封为新城乡侯，正始初年任洛阳典农中郎将。正值魏明帝奢侈之后，文帝废除苛刻繁琐的政令，不耽误农时，百姓非常高兴。后转任散骑常侍。大将军曹爽征伐蜀国时，任命文帝为征蜀将军，作为夏侯玄的副将出兵洛谷，驻扎在新市。蜀将王林夜里袭击文帝军营，文帝安然不动。王林退兵后，文帝对夏侯玄说，费祎占据险要防守，我们前进无法交战，进攻又不可行，应该赶快撤军，以做日后打算。曹爽等人率军撤回，费祎果然急速领兵赶往三岭，魏军争夺险要才得以通过，于是返回，被任命为议郎。等到诛杀曹爽时，文帝率兵护卫两宫， 因功增加10亿千户。蜀将姜维进犯陇右时，征西将军郭淮从长安抵御。朝廷晋升文帝为安西将军，持节驻守关中，节制各路军队。郭淮在曲城攻打姜维的偏将勾安，久攻不下。文帝于是进军占据长城，向南赶往洛谷来迷惑蜀军。姜维害怕，退守南郑，居安的军队断绝了援军，率众投降。文帝转任安东将军，持节镇守许昌。等到大军讨伐王陵时，文帝督率淮北各军率师在项城会合，增加10亿300户，赐予金印子绶。不久晋升为都督，统帅征东将军胡遵、镇东将军诸葛诞征伐吴国，在东关交战，两军战败，文帝因此被削去侯爵。蜀将姜维又进犯陇右，扬言要攻打狄道。朝廷任命文帝代理征西将军，驻扎长安。雍州刺史陈太祥抢在敌人之前占据狄道，文帝说姜维攻打羌人，收纳他们的人质，聚集谷物，修建底阁，完成后又辗转来到这里，正是为了了结塞外各部羌人，作为后年的资本。如果真要攻打狄道，怎么肯泄露消息让外人知道？如今扬言出兵，这是想退兵了。姜维果然烧毁营垒离去。恰逢新平羌胡叛乱，文帝击败了他们，于是在灵州炫耀兵力，北方胡人震恐，叛军全部投降。文帝因功重新被封为新城乡侯。高贵襄公即位时，文帝参与决策，晋封为高都侯，增加封地2000户。冠秋简，文清叛乱时大军东征，文帝兼任中领军，留守洛阳。等到景帝病重，文帝从京都前去探病，被任命为卫将军。景帝去世，天子命令文帝镇守许昌，尚书傅谷率六军返回京师。文帝采纳傅谷和钟会的计策，亲自率军返回。到达洛阳后，晋升为大将军加侍中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，辅佐朝政，允许佩剑穿鞋上殿。文帝坚决推辞不接受。甘露元年春正月，加授大都督，奏事时不称姓名。夏六月，晋封为高都公，封地700里，加赐酒席，授予府乐，晋升号为大都督，佩剑穿鞋上殿，又坚决推辞不接受。秋八月庚申日，加授黄钺，增封3个县。二年夏五月辛未日，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死扬州刺史乐深，据淮南作乱，派儿子诸葛亮到吴国做人质，请求救援。议论的人请求迅速讨伐。文帝说诸葛诞看到冠秋简亲率出兵而失败，如今必定对外联合吴寇，这是变乱规模大，但行动迟缓，我应当与各地合力，用完全胜利的策略制服他。于是上表说，从前秦不反叛，汉高祖亲征，韦骁违命，光武帝西伐，列祖明皇帝也曾御驾亲征，都是用来奋扬军威，显耀武力的。陛下应该暂时亲临战事，使将士能凭借天威。如今各军可达50万，以多击少，没有不胜利的。秋七月，侍奉天子和皇太后东征，征调清、徐、京、豫各州军队，分取关中机动部队，都在淮北会合。大军驻扎在项城，授予廷尉何真符节，出使淮南，宣慰将士，申明逆顺之理，宣布赏罚。甲戌日，文帝进军丘头，吴国派文钦、唐咨、全端、全义等3万多人来救援诸葛诞，诸将迎击，没能抵挡。将军李广面对敌人不前，泰山太守常时声称有病不出战，一并斩首示众。八月，吴将朱毅率兵10000多人，将辎重留在兜路，率清兵到漓江。监军石苞、兖州刺史周泰抵御，朱毅退走。泰山太守胡烈率骑兵袭击兜路，焚烧了吴军的粮草运输。石苞、周泰又进攻朱毅，大败吴军。朱毅剩余的士兵非常饥饿，吃隔夜逃跑，无人杀了朱毅。文帝说朱毅不能到达寿春不是他的罪过，而无人杀他正好用来向寿春谢罪，并坚定诸葛诞的意志，使他仍然盼望救援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应当突围，决意死战。有人说大军不能持久，节省口粮，希望有其他变故。推测敌人的情况，不出这3种可能。 如今应当多方扰乱敌人，防备他们逃跑，这是取胜之计。于是命令何为分别派遣瘦弱有病的士兵到淮北就食，发给军士大豆，每人三升。文清听说后果然高兴，文帝更加显示瘦弱的样子给他们看，大量使用反间计，扬言吴国救兵即将到来。诸葛诞等人更加放松大吃，不久城中缺粮，石苞、王姬都请求攻城。文帝说诸葛诞的叛逆谋划不是一朝一夕的，他积聚粮食，完善守备，外结无人，自认为足以占据淮南。文清既然与他同恶相济，一定不会轻易逃跑，如今如果急攻，会损伤机动部队的力量，外敌突然到来，表里受敌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如今三个叛贼聚集在孤城之中，上天或许将要使他们一起被诛杀，我应当用长策牵制他们，只要坚守三面。如果敌人从陆路来，军粮必定少，我用机动部队轻骑断绝他们的运输，可以不战而破外敌。外敌被破，文清等人必定被擒。权益的母亲是孙权女儿，在吴国获罪，权端哥哥的儿子权一和权仪侍奉他们的母亲来投奔。权一的哥哥权敬当时在寿春，文帝采用钟会的计策伪造权一，权一的信来引诱权敬。权敬兄弟五人率部众来降，城中大为惊骇。三年春正月壬寅日，诸葛诞、文清等出城攻打包围圈，各军迎击，击退了他们。起初诸葛诞和文清内部不和，等到困窘时互相猜忌，恰逢文清与诸葛诞商议事情时意见不合，诸葛诞亲手杀死文清。文清的儿子文鞅攻打诸葛诞不能取胜，翻城投降。文帝任命文鞅为将军封侯，让文鞅绕城呼喊。文帝看到城上持弓的人不发射，对诸将说可以进攻了。二月已有日，攻下城池，斩杀诸葛诞，一灭三族。吴将唐咨、孙弥、徐韶等率部众都投降，文帝上表加封爵位，发给疾病者粮食。有人说吴兵一定不会为我们所用，请求活埋他们。文帝说即使让他们逃回去，也正好显示中原的宽宏，于是将他们迁到三河地区。下四月回到京师，魏帝命令改丘头为武丘，以表彰武功。五月，天子将滨州的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乐平、新兴、雁门、司州的河东、平阳八郡方圆七百里封给文帝为晋公，加九锡，晋升为相国，晋国设置官吏，文帝九次推让才停止，于是增加十亿万户，十三县诸子中没有爵位的都封为列侯。秋七月，上奏录用先是名臣员工大勋的后代，根据才能依次任用。四年夏六月，分荆州设置两个都督，王姬镇守新野，周泰镇守襄阳，让石苞都督扬州，陈谦都督豫州，钟玉都督徐州，宋军兼青州诸军事。景元元年夏四月，天子又任命文帝如前次的爵位官职，文帝又推辞不接受。天子因为文帝三代宰辅，政事不由自己决定，心中不安，又担心被废黜羞辱，准备临朝召见百官而实行废黜。五月戊子日夜里，派冗从仆夜李昭等人在凌云台调发甲兵，召见侍中王审、散骑常侍王业、尚书王经，拿出怀中黄素诏书给他们看，戒严等待天明。王审、王业迅速报告文帝，文帝召见护军贾充等做准备。天子知道事情泄露，率领左右攻打相府，声称有所讨伐，敢有动的灭族。相府兵将停下不敢交战，贾充呵斥诸将说供养着你们正是为了今天。太子舍人成绩抽出戈迎击，刺向天子，刀刃从背后穿出，天子在车中驾崩。文帝召集百官商议此事，仆夜陈泰不来，文帝派他的舅舅荀彧用车接他来，请到密室，对他说玄伯，天下人能把我怎么样？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才能稍微向天下谢罪。文帝说你再想想其次的办法。陈泰说我只看到上面，看不到其次。于是归罪于成绩并杀了他。太后下令说从前汉昌一王因罪被废为庶人，这个儿子也应该用庶人礼仪安葬，让内外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。杀死尚书王经，因为他有二心。庚寅日， 文帝上奏说，故高贵襄公率领随从人兵拔刀擂鼓冲向臣的住所，臣害怕兵刃相接，立即敕令将士不得有所伤害，违令者按军法从事。齐都成族的弟弟太子舍人成纪冲入兵阵，伤害高贵襄公致死。臣听说人臣的节操只有死而没有二心，侍奉主上的道义，不敢逃避灾难。先前变故突然发生，祸如箭发，臣确实想以身殉职，听凭命运裁决。然而推究本谋，是想上威皇太后，颠覆宗庙。臣愧居首府，意在安定国家，立即连番申斥，不得破镜车驾。而成纪妄自冲入阵间，导致大变，哀痛悲恨，五脏俱裂。成纪触犯国法，罪行不容诛杀，立即逮捕成纪家属，交付廷尉。太后听从，一灭成纪三族，与公卿商议，立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襄公曹璜为帝。六月，改元。丙辰日，天子晋升文帝为相国，封晋公，增加十郡，加九锡如前。家族中未封侯的子弟都封亭侯，赐钱千万，帛万匹。文帝坚决推辞，才停止。冬十一月，吴国吉阳都萧慎写信给镇东将军石苞，假意投降，请求迎接。文帝知道其中有诈，让石苞表面表示迎接，而内部做好准备。二年秋八月甲寅日，天子派太尉高柔授予文帝相国印绶，司空郑冲至宋进宫的毛土和酒席，文帝坚决推辞。三年夏四月，肃慎国来进献苦史、石弩、弓甲、貂皮等，天子命令将贡品送到大将军府。四年春二月丁丑日，天子又任命文帝如前，又坚决推让。三月，下诏大将军府增至司马一人，从事中郎二人，舍人十人。夏，文帝准备伐蜀，于是与众人商议说，自从平定寿春以来，停息兵役六年，整治军队，修缮铠甲，以对付吴蜀两国。大致估算攻取吴国需要建造战船，疏通水道要用1000多万个工日，这是10万人100几十天的事。而且南方低下潮湿，必然发生疫病。如今应该先攻取蜀国，三年之后凭借巴蜀顺流而下的形势，水陆并进，这是灭于定国，吞韩并魏的形势。估计蜀国战士9万，驻守成都及防备其他郡的不下4万，这样剩下的不过5万。如今将姜维牵制在榻中，使他不能东顾，直接出兵洛谷，进入蜀国的空虚之地，袭击汉中。他们如果据城守险，兵力必然分散，首尾脱离。我们率大军攻城，派精锐部队攻略郊野，剑阁来不及守险，关头不能自保。凭刘禅的昏庸，而边城外破，是女内阵，他的灭亡可知。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没有时机，多次陈述不同意见。文帝担忧，派主簿师纂担任邓艾的司马来劝说他，邓艾于是奉命。于是征调四方兵力18万，派邓艾从狄道攻打榻中的姜维，雍州刺史诸葛绪从岐山进军到五街，断绝姜维归路。镇西将军钟会率前将军李辅、征蜀护军胡烈等从洛谷袭击汉中。秋八月，军队从洛阳出发，大家赏赐将士，列阵誓师。将军邓敦说蜀不可讨伐，文帝斩首示众。九月，又派天水太守王琦攻打姜维营垒，陇西太守千红在姜维前面拦截，京城太守杨欣赶往甘松。钟会分为两队，从斜谷进入，派李辅在乐城包围王涵，又派部将易凯在汉城攻打蒋兵。钟会直指杨安，护军胡烈攻陷关城。姜维听说，领兵撤回，王琦在强川追击，打败姜维。姜维与张毅、廖化、何军守卫剑阁，钟会攻打。冬十月，天子因诸侯捷报频传，于是重申前命。我以博德，得以继承天序，延续祖宗的宏大事业。遭遇家中多难，不明于训导。过去奸逆屡次兴起，四方寇盗内侵，非常担心天下沦丧，使三祖的伟业毁弃。唯有您司马昭秉持德性，履行智慧，明达公允，广博深沉，宣扬武德文教，世代担任保父，辅佐治理皇家。您栉风沐雨，辗转征伐，为王室辛勤劳苦20多年，辅佐先人决断大政，能够遏制不端， 安定社稷。道观秋俭，文清之乱时，您安抚援助众人，分派命令新兵，统计有方，从而平定淮浦。此后巴蜀屡次侵犯，稀土不安，您出奇策止寿，制胜千里。因此断谷之战成绩大捷，斩将拔旗，杀伤数以万计。孙俊扰乱华夏，进犯徐方，战车开路，威灵先行，黄钺尚未举起，金泥指孙俊已逃窜。孙一内部生隙，自相猜疑，您明见远兆，奇策动威，远方之人归顺，在南下做藩镇，于是授予精锐士卒，全力从事戎行。到诸葛诞滔天作逆，在阳楚起兵，文钦资不罪，同恶相济，率领其贼众进入寿春，凭借淮山险阻，敢于抗拒王命。您亲自披甲胄，躬行天罚，深谋妙算，尊仰实惠。骑兵震击，朱邑被摧毁，神变应激，全从服罪。攻取乱国，高城不守，兼用九伐的宏略，穷究武兵的正度，因此能战不穷武，而大敌崩溃。旗帜不再挥动，而首恶受首，收捕强劲的吴国郡臣，捆绑逃亡的俘虏，他们交臂屈膝，委命于下属官吏，俘获斩杀十万，积尸成金，洗雪宗庙的旧耻，拯救万民的艰难，扫平区域，威震无秽，于是止息于歌，安定疆土，天地鬼神无不得到安宁。近来王室之难，变起萧墙，依赖您的神灵，大力度过艰险，宗庙危而复安，社稷坠而复宁，忠诚感动皇天，功绩遍及天下。因此参考古训，稽考典籍，命您高居相国之位，加于群侯之上，开辟土疆参墟，封以禁地，以此与齐鲁并列，屏障地势。而您远岛千损，身怀冲让，坚决辞让策命达八九次，我难以违背让德，抑制礼法，亏缺制度，以彰显您的志向，至今已有四年。上缺往昔建侯之典，下为万民瞻望之望。您严肃王度，弘扬大游，敦厚崇尚淳朴，省徭役，节用度，务农劝分，久也安康。老人们承受重养之德，官管蒙受经绪之师，人风兴起于中原，流泽不于远方。因此东夷西戎，南蛮北狄，那些狂角贪汉，世代为寇仇的，都感怀议会，叩塞内府，有的委命纳贡，有的请求设置官司。九富之外，绝域之民，旷世所惜至者，都浮海来朝，鼓舞王德，前后到达的有870余万口。海于悠远之地，无不思服，即使西旅远贡，月长九亿，亦无以超过。您一服我身，下匡万国，思尽远方，宁济八极。因庸蜀卫兵蛮荆作乱，您前谋独断，整军精武，拣选将帅，授予成策，刚踏贼境，当即摧陷，狂角奔北，首尾震溃，擒其戎帅，屠其诚意，八汉震动，江源云散，地平天成，确实在此一举。您有济陆河之功，加上茂德，十总百魁，允离数政，敦厚无凭以崇人，恢弘六典以夫训。而您进宫夙夜，劳谦媚淡，即使上父辅佐文武，周公勤劳王家，也未能超过。从前先王选荐明德，光大诸侯，体国精也，方至吾等，用以翻译王基，垂作百世。所以齐鲁之风在周围宏大，山川土田，邦畿700里，官司典册，制度异于群侯。会乡之难，桓公、文公以逸待之劳，还受惜命之礼，都用以光大酬惜大德，做饭于后。您的功绩超过前列，而赏赐缺于旧事，百官忧闷，人神同恨，岂可因您谦冲而久焉红典？今以滨州的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乐平、新兴、雁门、司州的河东、平阳、弘农、雍州的冯翊，共十郡，南到华山，北到行山，东到湖口，西过黄河，封域之数方700里，都是晋的故土。唐叔所授，世代做盟主，石纲纪诸下，用帅就职，于是赐予此土，封您为晋公，命使持节兼司徒、司隶校尉李该即授印绶册书，金授服第一至第五，主使服第一至第十。 赐予玄土，用白毛包裹，建立您的国家，以勇作为是翻平。从前周朝、少公都以公侯入座保父，近代的赞侯萧何始以相国，光耀汉朝，顺应时势的制度，礼也适宜。今晋宁位为相国，加绿烈寿，又加宁九锡，静听后命。因宁司鸿大游，重政典礼，移行做饭，旁训四方，因此赐宁大陆，荣禄各一，玄母二嗣。宁调和阴阳，尽受民时，色夫返本，农植丰饶，因此赐宁滚冕之福，赤系一双。宁广布显德，会下以和，尽信思顺，百官和谐，因此赐宁宣玄之乐，六艺之武。宁镇静宇宙，传播生教，海外怀福，荒邑款富，书方持义，诸下顺轨，因此赐宁诸户居住。宁拣贤选才，营求俊逸，生境多事，智列周行，因此赐宁纳币登升。宁严公淫位，平定四方，遏制寇虐，颗粒不作，因此赐宁五奔之士300人。宁明慎用刑，简序大忠，彰显天威，纠察不前，因此赐宁府乐各一。宁整饬六军，掌管征伐，犯命临政，便加诸籍，因此赐宁铜弓一，铜十百，卢弓十，卢十千。宁铮铮响四，孝思为泽，笃诚之志，通于神明，因此赐宁巨唱一友，归赞一副。晋国设置官司以下，都遵循旧事。以往清哉，晋服朕命，鸿夫训典，光泽各方，永重宁明德，大显我一人之修命。公卿将校都到府中宣谕旨意，皇帝依礼辞让。司空郑冲率群官劝进说，臣等弓箭加命显制，私下听说明公坚决辞让，郑冲等眷眷实有余心，认为圣王作制，百代同封，包得赏功，由来已久。从前伊尹是有身世的应臣而已，一旦辅佐成汤，便担阿衡之号。周公凭借以成之事，占据季安之业，光宅屈赋，拥有归盟。吕尚是盘溪的渔夫，一招指挥便封于营丘。从此以来，公保而赏后的人不可胜数，然而贤哲之士仍以此为美谈。何况自先相国以来，世代有明德，一府卫士以安宁天下，朝廷没有弊政，百姓没有谤言。前些日子，明公西征灵州，北临沙漠，渝中以西，望风振拂，羌戎来奔，回头内向，东诸叛逆，全军独克。秦获阖闾之将，俘虏亲锐之卒以万万计，威加南海。明设三月，宇内康宁，苛恶不作，因此时俗未怀，东夷献武。所以圣上观览往昔礼典旧章，开国光宅，显耀太原，明公应当承奉圣旨，受此大福，允当天人，元公圣勋，光耀如此，国土佳作，巍巍如此，内外协调，无过无为。由此征伐，便可朝服渡江，扫除污秽，西塞江源，忘记名山，回歌亭节，以挥天下，远无不服，近无不肃，使大魏之德光耀于唐虞。明公圣勋超过桓公、文公，然后面临沧海而谢绝之伯，登上箕山而依让许攸，岂不盛大？至公至平，谁能相比？何必勤勤恳恳做小让呢？皇帝于是接受任命。11月，邓艾率10000余人从阴平越过绝险到江油，在绵竹击败蜀将诸葛瞻，斩诸葛瞻，传首级，晋军落陷，刘禅投降。天子命晋公以相国总揽百官，于是上缴节传，去除侍中、大都督、录尚书的称号，上表任邓艾为太尉，钟会为司徒。钟会暗中图谋叛逆，趁机秘密派人诬陷邓艾。咸熙元年春正月，用囚车征召邓艾。乙丑日，皇帝侍奉天子西征，驻扎在长安。此时魏国诸王侯都在邺城，命从事中郎山涛代理行军司事，镇守邺城，派护军贾充、持节督率诸军占据汉中。钟会于是在蜀地反叛，监军魏冠、右将军胡烈攻打钟会，斩杀了他。当初钟会伐蜀时，西曹蜀少悌对皇帝说，钟会难以信任，不可让他出行。皇帝笑道，取蜀如指掌，而众人都说不可， 只有钟会与我意见相同。灭蜀之后，中原将士人人思归，蜀地移民，还怀震恐，即使他有意志也无所作为。最终如所预料，丙辰日，皇帝从长安回到洛阳。三月己卯日，晋封皇帝爵位为王，增加封地合并以前共20郡。下五月癸未日，天子追加武阳宣文侯为晋宣王，武阳中武侯为晋景王。秋七月，皇帝上奏命司空寻以制定礼仪，中护军贾政法律，尚书仆射裴秀议论官制，太保郑冲总揽裁断，开始建立五等爵位。冬十月丁亥日，上奏派遣无人相国参军徐绍、散骑常侍水曹属孙玉出使吴国，告知孙皓平定蜀国之事，赠送马匹锦缎等物，以示威怀。丙午日，天子命中辅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进士子。二年春二月甲辰日，渠润县进献灵龟，归于乡府。下四月，孙皓派己挚来聘问，并进献地方特产。五月，天子命皇帝免官有12流，见天子旌旗，出行警戒清道，乘金根车，驾6马，配备50副车，设置矛头云喊，乐舞8艺，设中具公悬，地位在燕王之上。晋王妃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，王女王孙爵位名号都如帝者一致。各种凡科禁令及不便于时的法事，皇帝都上奏免除。晋国设置御史大夫、侍中、常侍、尚书、中领军、卫将军等官职。秋八月辛卯日，皇帝在陆寝逝世，时年55岁。九月癸酉日，葬于重阳陵，谥号文王。武帝受禅后，追尊号曰文皇帝，庙号太祖。使臣说，世宗以睿智谋略开创基业，太祖以雄才大略成就事业。世英的痕迹空存，简商的志向更远，三分天下，功业在此。等到越过剑阁，消除战尘，浮怀尽乱，同工虚怨，祸所不堪。若以名臣之体，居端魁之位，周公留恋于此岁，魏武得益于今日。宣玄之乐，大起南阳，失志之徒，余焉北面。壮伟啊，包举天人者，为帝之主，不亦难乎？赞曰：世宗既闻，邦权未分，三千之事，其从如云。世祖无外，灵官尽分，反虽讨贼，终为弑君。